我现在在烈士公园这边，9点不到，一些大爷大妈们在这儿酣畅淋漓的在演唱。今天天气很好，今天长沙的天气大概是9度到20度左右吧，穿3件单衣，然后外面套一个衬衫就已经非常的温暖了。然后烈士公园这边有2面湖被一个桥梁隔开，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还是喜欢南方这边的气候和景观。嗯，今天天气因为也不错嘛，然后有一点点微风，就可以看到原本比较平静的湖水，然后在这个风的吹拂下面就荡起一丝涟漪。而且这个烈士公园它的后面就是五一广场，然后是长沙的 IFS 中心，都可以看得到，在水面上面就可以完全倒映着古色古香的桥梁和远处的高耸入云的大厦。整个天空的背景呢也是这种宝蓝色和淡蓝色的，再加上一点点青灰色的调子。就逛公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容易观察当地民俗，也不能说民俗，就是很容易观察到当地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途径。就刚刚下火车站的时候去到了靠近蓉园那边的一个米粉店，然后那里面的老板娘他们就操着那种可能有点偏常德口音的那种方言，那里说啊，你是要吃那个什么切，你他们说吃是说切，他说你是要切牛肉圆粉还是扁粉什么的，然后我一下子那个感觉就来了，就很有意思。然后吃完了之后就一出去那个门外，就是长沙这边的米粉它是跟我们那边的河粉有点点相似的地方，是在于它的米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就它会有一种米的那种糯糯的和口感，就不会像我们现在在杭州或者是其他地方吃的肠粉或者米粉那样子塑料感非常重啊，它就是非常软糯的那种啊，然后有嚼劲儿，有口感，米的味道非常的浓香。然后走出那个门店的时候呢，它是类似于在一个小小的菜市场门口前面，然后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当地人他们可能吃的一些早餐，一些什么类似于高糖高油的一些油炸食品和一些煎饼等等。就你能够在那个出门的清晨，一个很宁静的住宅区的那个环境里面，你能够闻到淡淡的油香混合着那种糖的味道，这个味道非常熟悉。为什么呢？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大概是可能2-3岁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我是住在湖南常德经世市的，那个时候在跟着我大姑她工作的地方。我当时我大姑她在当地的一个盐厂还是糖厂工作，然后我那个时候寄住在她家，因为爸爸妈妈闹离婚，然后把我就是藏到那儿去了。印象中早上就是如果要是我大姑她不上班，她会带我出去吃早餐，去到菜市场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其实早餐没有什么特别的，可能就是豆浆油条，然后一些叫什么糖油粑粑还是糖，我们这边应该叫什么，叫做糖圆吧，麻球应该叫麻球，对，就是那种外面镶了一堆芝麻然后里面是空的那种食物。就是你只要进到菜市场里面就是这个味道，就是有浓浓的那种香甜的油香，然后有那种豆浆的香味，然后还有那种你知道吗，就各个码子就是浇在那个面上面的那种料，它的各种码子的香味，还有就是面汤的那种香味交织在一起。但是呢其实 遇到不是那么温暖的冬天的时候，整个空气里面你一吸进去就很像李雪贤所说那种冷的味道，就那种味道怎么形容呢，就它很像是你在夏天的时候猛吃了一大口冰之后那种非常刺激的略带一点点血腥味和铁味，然后混杂着一种很清新的水的味道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冬天就是那样的，是混杂着非常冷的味道过后，然后有这么一股淡淡的早餐专属于就是菜市场的这种早餐的味道，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寒冷但是又转瞬即逝的温暖的感觉。所以我刚才我走出那个早餐店的时候，我的妈呀，就是那个回忆就突然间就这样子迸发出来。其实我感觉我可能都已经快忘记了，哎，但是就是闻到这个味道就想起来了。就真的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气味是真的能够带给人们很浓的回忆，气味其实是有载体的。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在想说，如果要是我能够把我现在闻到的那个气味能够给分享给大家就好了，真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很多味道我都很想就是保存它。我还记得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补数学，然后有一个数学老师，他的那个身上的味道很香，就是你感觉不到那个是什么洗衣液的味道，就是有一种奶香，就是像那种奶的味道，或者是一种润肤露，或者是那种身体乳的味道。但是你知道他们这个年纪的老男人绝对不会搞这种东西的，所以我只能想说这是他的体香吗，还是他的这个洗衣液洗衣粉或者柔顺剂的味道。哇，就是我永远都复刻不出来。然后后面有遇到一些人，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种味道。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是，我只在男生的身上闻到过这种味道，我在女生的身上基本不太闻到过这种味道，就很神奇。然后我一直很想描述那种味道，但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它就是近似乎一种奶香，然后加上了一点点温度，就身体上的温度，就描绘气味就非常的抽象，然后包括我奶奶她在生前的时候，她喜欢在那个洗衣液里面加点消毒剂和那个柔顺剂，所以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她经过精心的配比调制出来的味道，就是。我奶奶她喜欢用那个蓝月亮的洗衣液，然后再加上那个金纺的柔顺剂，再加一点点威露士的那个消毒剂，然后但是几比几有点就她也没有怎么说过，但她就是会这样加进去，然后洗了衣服出来之后她就会有一股金纺柔顺剂的那种香味，但是它会有带一点点消毒剂的味道，但是两者综合在一起之后它就变得没有那么的醇香或者是醇刺鼻，两个加在一起非常的神奇，那个味道就是很让你觉得很安心，就有点像是你小的时候打开了外婆或者是老就是爷爷奶奶们的衣橱，带着一点点樟脑丸和洗衣粉清香的那种安定感。所以以前我每次上学回来的时候，如果我奶奶在家她洗衣服一定就是那个味道，非常的令人安定很安心，而且就那个味道就透着干净，你就觉得这个味道是绝对是干净的。然后后来我奶奶走了之后，我们家也很难洗出那样的衣服的香味，所以后来她最后一次洗的衣服里面就是有一床那个床单，那床床单它的那个味道就是逐渐在消散，但是我再也没有用过，它就是一直保留着那个味道，我就一打开床单它就会渐渐有那个味道。结果有一次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爸爸往那个衣柜里面放了樟脑丸，就那个樟脑丸的味道逐渐就盖过了那个床单的香味，然后甚至串味了，然后我就非常的失落。后来慢慢自己试一试，好像也逐渐能够感觉到哦，是不是这个味道，就试一试嘛，总能够试出来的。包括我外婆是我们家里面最会做饭的人，但是她经常 就会说啊，做饭的秘籍是什么？是用心。就我们无论怎么问他，你这个菜是怎么做，他都说用心做就可以。就是客家版的少爷与我啊。然后他小的时候，喜欢做那个给我们做糖醋鱼。就我小的时候，因为很少回到外婆家，因为家庭的原因嘛。每次回去，我外婆就很喜欢给我做我喜欢吃的东西，比方说，客家人常吃的这个糖醋猪脚。啊，我们这边叫做猪脚醋，猪脚醋应该叫猪脚醋。还有比方说糖醋鱼、糖醋排骨等等。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吃外婆做的糖醋鱼，但是外婆的糖醋鱼它非常依赖一种酸梅酱，那个酸梅酱是在我们的老市场里面才会有卖的，那种酸梅酱它里面真的就会有酸梅，甚至还有酸梅的糊。可是突然间有一天，我外婆她做的那个酸梅酱加上那个糖醋鱼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外婆的糖醋鱼就是鱼很嫩，然后有那种酸酸的甜甜的，但是又带着一种很特别的梅子的清香，就会加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可口爽滑哦，就好像是一条鱼不小心掉在了果园里面，然后吃了很多酸梅，最后被它就是打捞回去的感觉。然后我就问我外婆到底是为什么，我外婆就说是因为那个酸梅酱那个厂商他好像换了包装，换了产品，就再也没有那种会加入梅子真正的梅子和梅糊的那个酸梅酱了，就只有更加工业化的就是纯酱的那种酸梅酱，就怎么做都做不出来。包括猪脚醋也是，就是以前是那种甜醋，他会在那种市场里面买到甜醋，但是后来也买不到那种甜醋了，以至于我后来在那个淘宝上面或者是京东上面就一直在找，就有没有小的时候看过那种酱之类的。我还问我外婆到底是不是这个牌子，她其实说实在也记不得了，因为那些的时候都是在菜市场里面看的嘛，也不会说记得是哪个牌子，可能就记得包装。但是已经快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都非常的模糊了，她也找不到，她也不记得。总之就是我们会感叹说啊，好多味道都变了。所以就当你在可能我想想看，我是3岁的时候在常德，然后现在我已经26岁了，那就是23年前，就是那种混合着糖的油香味，这还是会把我拉回到23年前那个很寒冷然后非常缠绵的冬天。所以觉得味道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味道，或者是很想跟别人分享的味道。我是有很喜欢那种前段时间我很迷恋买那种香水的小样，然后你买了一个不知名的牌子，它的那个调子的名字叫做雪松，但是没有具体的那个配方和前中调哈，我只是闻到那个味道非常的喜欢。就是它的那个雪松的味道其实是有一点点工业香精的味道，但是工业香精之后呢，你就可以感觉到真的就是冬天里面非常凛冽的冬天，然后沾着雪的松枝散发出来的树皮的那种比较刺鼻的香味，然后随着雪的消融也慢慢的散去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那种感觉，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味道。然后那个小样呢，我后来又买了一瓶，也不是那个味道了，可能是他们自己就是独立的那个调香师自己调的，可能每一个瓶都会有点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是买了第二瓶的时候味道也不一样，只有第一瓶它的味道是我最喜欢的。然后那一瓶就小小的大概5毫升左右吧，我一直留到现在我也不敢喷。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在可能将近晚上或者自己一个人比较 chill 的时候，然后就把它喷到窗帘上或者是喷到就是灯上面，然后就会感觉到很舒服。因为有的时候你是能够感觉到香水的味道是有暖调或者是冷调的，比方说像一些花香啊柑橘调，它就会比较让你感觉到有阳光啊温暖的房间啊旅馆啊等等，就是一切和温暖和黄就是和暖黄色的那种颜色相关的东西，你就会想到这些。那比方说像麝香啊像杜松啊雪松啊等等，可能就会 包括甚至古龙，对，可能都会有一种比较冷调的感觉，你觉得就是在冰冷的大街，或者是在湖水边，或者是在雨天，或者是青草地的旁边等等等等，就是那个画面是不一样的。我就很喜欢冷调的香水和那种冷调的味道，因为感觉比较清新。就虽然说我也喜欢柑橘调，但是柑橘调的香水总给我一种就是会甜腻的感觉，就是容易腻。那冷调的话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我，所以就就非常的疯狂的迷恋这些。然后前段时间的时候我陪小白去杭州的一个那个叫做非遗文化博物馆，然后他们那儿正好是那个唯有暗香来的剧组，他们在那里办了一个类似于叫做仿宋的一个展，就是展示一些宋代的宋朝的文化，然后放了一些唯有暗香来的那些衣服呀，然后包括延禧攻略之类的戏服，然后在负一层的地方他们就放了一些宋朝的制香琴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展厅，然后我就在那个展厅那里就是闻到了我还蛮喜欢的香水。然后我就那个香水它分竹子、茶、花，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了，然后我很喜欢那个竹子的味道。那个竹子的味道就是那款香水它的命名为竹，它是以竹为就是那种主要的特征，然后它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是在雨天的时候打湿的竹子，然后有一点竹子的清香，但是更多的就是快要发酵，或者是已经在雨天里面有已经开始产生起那种化学的反应，有一种刺鼻的感觉的味道了，就我很喜欢那个味道。然后我就买了两瓶小样回家，然后一个是竹子，然后一个是茶。那个茶呢就可能一开始喷试闻的时候就感觉还蛮香的，就有一种真的就是那个茶的味道很就是有点淡淡的，但是买回来之后我喷了一下，可能是量太多了还是怎么样，就会有一种也是过腻了，就很明显的香精的味道，就没有那么自然。就但是那个茶的味道仍然很好闻，它里面应该也加了一点点那个鼠尾草和那个雪松，就我还挺吃的。然后之前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他很喜欢那种强生爽肤粉的味道，就那个我买了我也喜欢，就那个爽生粉我一直用到现在。我原来的时候会用止汗剂，后来我就不用止汗剂了，我就直接用那个强生的爽生粉。虽然我对象说他会致癌，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强生爽生粉在我身上的那个味道，就很像小时候或者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妹妹刚出生的时候她一洗澡出来我们家就要给她铺那个爽身粉，就香香的，然后整个房间里面都洋溢一种就奶乎乎，然后很温馨的感觉，又像就是明明是在夏天，但是那个爽身粉的味道一出来你就觉得冬天来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还蛮喜欢的。就跟大家说一下我喜欢这些味道，然后如果你们要是有什么味道推荐我，或者是你们喜欢的味道的话也可以说一下，然后听一听大爷大妈们的演奏吧。我现在在那个坐摩天轮自己一个人，因为 大叔他们还没有来，就我的朋友们还没有来，所以就我有点百无聊赖，又不是很想去人很多的地方。然后我刚才就在摩天轮上面突然间就在想说，哇，长大真的很好。就虽然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摩天轮，摇摇晃晃的，甚至还透风，然后摇摇晃晃的，但是就觉得自己每长大一岁，或者说能力在变强的时候，就逐渐的在治愈着过去那个没有能力的自己。以前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坐过摩天轮，我小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个滨江公园，然后那有一个摩天轮，但是从小到大就没有去玩过，甚至公园都没有怎么去过。然后等到自己慢慢长大了，可能初中高中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兴趣了。童年好像跟童趣比较相关的家庭活动，大概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去滨江公园放风筝，或者是春游秋游的时候，但经常因为过于兴奋，每一次就是去秋游春游的前一晚上都一定会发烧，然后去不成。长大真的很好。2024年1月1号，现在是14:57，在等着回惠州。下午的时候在海边坐着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就看着人来人往，觉得特别的幸福。好像已经不止一次的跟朋友们聊起来，这一年来说最喜欢的瞬间就是放空平静，最喜欢的状态也是宁静，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什么都没有思考的感觉，内心里面就充盈着那种幸福感。然后12月份过得特别忙，所以我根本来不及在朋友圈里面写下一些生活碎片啊或者文字之类的，因为以往要找到那些图片，找到记忆，再配一些文字回忆起来，其实是一件工程量很大的事情。然后12月份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因为12月份，去了长沙，去了成都，然后去了香港，然后又在广州、惠州就这样子辗转，还有深圳，然后和家人朋友们见面，就不停的拍照，然后就非常多难以记录但是又非常复杂的情感在心中蔓延着。就这个12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繁忙但是又很充实吧。我觉得充实的点是在于正好从11月去到北京的那个旅程开始，然后就慢慢的在回溯。从北京我是和研究生的同学们在一起，然后呢到成都的时候呢是见了一大波的本科的朋友们，然后再到香港的圣诞夜跨年，我和我高中最好的两个朋友们，然后和我的对象 Tim， 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跨年。就 Tim 当时是因为有事情走掉了嘛，然后我的一个很好的高中的朋友，男生叫大叔，女生叫王佳怡，然后大叔和王佳怡就问我，就说他们很好奇Tim 他已经见过我跟我的研究生同学，然后跟我的工作之后的同事，然后包括跟他们都已经见过面了，他很好奇 Tim 最喜欢我的哪一波朋友们。然后 Tim 给了一个就是很怎么说呢，很端水的一个答案吧，但是我很认同。他就说就是我跟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点像是在下班之后的闲谈，就还是会有一种上班族的这种感觉。然后跟研究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像室友，就是聊一些日常 聊一些我们生活周遭的人的八卦。那可能跟本科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没有看到，但他会觉得说跟我高中的同学们在一起我会更疯，然后我们在一起很吵，但是好像一点点小事情就会被重复的变成一个梗，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也会让我们欢乐的大笑。他觉得每一段都会让他非常的舒服，然后觉得从我跟他们的相处当中也能看到我们在认识的时候的那些印记，其实他会觉得说好像很有意思。那我听了之后，我也把这个话就转述给了我的朋友们，他说王佳怡他们就觉得就好像没有得到一个答案，但是又觉得说Tim 说话真的还蛮就是蛮周到。就我其实也会很认可，因为好像就是这样不断回溯之后，我好像也慢慢的拨开了社会经历赋予我的一些茧或者是盔甲，就是逐渐从一个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防御，然后有一些社会阅历的人，慢慢慢慢的把壳全部都剥掉，然后从26岁，然后回到22岁，然后再从22岁回到18岁，再回到16岁，我们认识大叔和王佳怡的那些年纪里面，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我们在香港，就是跨年跨那个圣诞夜的时候，在维港看烟花，然后我在录像，我就想看他们就是在看烟花时候的那个表情，就想记录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问王佳怡，我说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就是我们三个人其实共同都许了类似的愿望，在看着那个烟花的时候，我们私下就是在聊天，其实也在聊天，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身边的人就是人声鼎沸，但是我们三个人内心真的就感觉到非常的宁静。王佳怡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总是那种很没有营养的事情，但仍然能够获得巨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同阶段性的朋友们赋予的意义吧。就是朋友们的确是我人生中的坐标，就是我跟谁在一起我就回到了那个人生的那个节点里面。像我这样的人啊，我是今年重新测了一次 MBTI 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是 INFJ， 就原来我是 ENFJ， 现在我变成了 INFJ， 就是从 E 人变成了 I 人。当然这是一个46分的一个状态啊，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是一个从和朋友们之间相处中得到力量，并且能够在自己的独处或者是内省当中得到力量中找到了一个平衡。2023年一年有变化吧，然后其实更多的还是内心的转变，这个其实感觉已经说了非常多次了。25、26岁这个年纪啊，真的原来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应该成熟的年纪了，但是到了这个时代，到了这个时间段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才真正的学会长大。30岁其实并不是一个青春期，30岁好像是一个青春期之后的结果。那我们在25、26岁的时候仍然会经历一次巨大的迷茫。前段时间也在关注不同的方向，就想要尝试一些不再拘泥于办公室，然后不再拘泥于数据的工作和事业，想要真的去试试看做一些有意义的能够帮助到别人的工作。然后也看了一些像一些乡村运营啊之类的一些岗位和案例吧，都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在真正的想要去实验或者是想要去尝试的那个第一步，其实还是会有些忐忑，因为做出改变真的很难，特别是像我们已经是度过了这么多年的春秋冬夏嘛，观念等等其实已经比较成熟，然后也比较稳固的时候，要去做出改变真的有些困难。当下想要做出改变的第一刻，并不是想到我该如何做，而是我敢不敢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总是会觉得有些退却。所以在这里也立一个 flag 吧，就2024年希望自己能够去尝试更多自己想要去做但是从来不敢去做的事情。 那等到明年再次跨年的时候去检验一下2024年我到底有没有做到自己的承诺，有没有真正的开始过自己想要过的人生吧。啊，也没有什么好总结的，感觉每次都在总结，然后总结东西都差不多，那就到这里吧。
还是记录一下现在的心情吧。嗯，感觉又在了一个很微妙的状态里面，就是现在是在爸爸家。前段时间帮姐姐照顾小孩在深圳，可能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心情。然后回到我爸这边之后呢，我跟我爸爸不是经常交流，我们两个起来之后最多的交集可能就是在一起吃饭，会讲两句话，之后就各回各的房间干自己的事情。我们这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房子了，然后不知道录音里面能不能听见，今天惠州在下雨，老房子的这种挡雨的，它是有一种铁皮，铁皮会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然后玻璃是很上个世纪那种蓝色的玻璃，感觉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仍然是很暗的那种颜色，特别是这几天没有太阳，很冷，然后整一个房间里面都是阴冷的，广东最冷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也很符合南方特色，就是屋子里面比屋外冷。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会经常想要发呆，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提线木偶，或者像是一个机器，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发动。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人给我指令，让我去做一些事情，让我能够不要那么难熬。然后早上的时候帮我的好朋友写了一个小红书的脚本，然后在等待着他的素材。然后可能明天也会想要逼自己再去帮另外一个公益机构继续去运营小红书，写一个笔记或者是发一些帖子出来吧。一天其实能干的正事就大概就这些了，就是还需要去整理自己的作品集啊，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就觉得是懒吧，也分不清楚到底是懒还是没有那么多动力，总之就觉得很麻木，真的很麻木。今天晚上的时候还听让他去看他的喉咙，然后可能唠叨了几句他让我 stop， 然后我觉得有点生气，因为我觉得明明是为你好的事情，为什么感觉好像总是好心当驴肝肺，然后就心里有点郁闷吧，也不到生气，就是郁闷。所以现在可能 也多多少少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还是睡不着觉，就在床上面发呆，也不想刷抖音，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只是在听那个声音，其实眼睛已经不在那个画面上面了，逐渐就会有一种斜视的感觉。也挺期待讲话的，好像我自己一个人和我爸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讲话，就一天可能也就讲个十多句吧，可能就是跟朋友发语音的时候会讲几句话，或者是接外卖的电话的时候。怎么说呢，真的很想回杭州。就我真的很想给自己找事情做，但是真的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动力了，就没办法去界定到底是因为生病了，还是因为成长之后我的本质就是如此的虚无。难搞啊。
今天晚上终于看完了一本书，但是是一本很薄的书，是我姐姐在我2016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送给我的一本理财的书，叫做《小狗钱钱》，其实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很薄很薄，只有180多页，然后里面其实大概就是讲该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存款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它里面给了我一个就是新的一个启发，因为我之前粗略的看过一遍，所以理财的部分就不讲了。理财的部分它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存款可能按照可能需求，比方说一半去用作存款，然后加投资，然后另外一部分去做这种梦想的基金，然后再做一部分的日常的开销等等，类似于这样子，然后再跟你讲了一些股票啊基金这样的一些运作的模式。但我觉得让我常看常新的一页是在最开头，小狗钱钱跟鸡鸭说，他说你要去想象，因为如果你要是不想象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做好一件事情。就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我逐渐变成了一个不太敢去想象，同时也会去质疑自己的这么一个人。特别是最近没有什么事情干嘛，然后我去翻看了我以前的写的东西和我们的最开始做的博客的内容，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哦，原来好像在某个时刻的那个我是很明媚的，至少是自信的。就当我想要去做公众号，或者说当我想要去做播客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做成，我只是觉得当下我需要去表达，我要去做，然后我希望把这样子的我展现给可能素未谋面的人们。但是好像一对比现在的我，就会觉得怎么说呢，有一点灰暗吧。 那种灰暗的感觉，不是说好像在人前就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形象，不是的。我觉得好像我的外在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的内核有一些变化了。原来内核的我是就是能够往前冲，是无所畏惧的。但是现在的我好像开始会没有那么自信了，甚至是有些自卑了。我记得当时想要做播客的时候，其实甚至没有做太多的决策，我就直接拉了阿扎和苗晨，我们就一起来录一期播客。从就是想到，然后到录音，可能就是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就非常酣畅淋漓的，在疫情期间聊了两个小时，然后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剪出来，然后就反复的听自己的第一期播客，非常的激动。然后到现在再想起来，其实做播客的时候会接触非常多的人，包括后面和馒头认识了之后，我们开了新的节目，或者说我去，他和毛晓彤的节目，我们去录音，在这个期间认识了非常多的人，我把我的同学拉过来了，然后认识了在全国巡演的演员们，然后认识了隔壁电台的魏巍，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然后甚至还把我们的听众一起拉来做节目。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多非常多的人，虽然可能后面就没有那么多的交集，但是在当下，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但是现在会有一种无力感，内心的无力感是我好像我没有做什么，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留不住他们，所以就，在无声之中你会发现，特别是当听到这期播客慢慢在往前翻的时候，就是你去听往期的节目，我觉得那个气氛或者是内容会越来越的单薄，然后人会越来越少，你会感觉到，对，就是这个人他好像留不住任何的人。我这个时候又想起以前我奶奶她在很古早的时候说给我算命。是我福薄，就是说我留不住人什么的，就是在想，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就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也不太想接受。所以今天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重新就是打开那个我的 numbers，然后我就学着吉亚，他在第一次遇到小狗钱钱，我第一次翻开的时候，我也跟着吉亚一起做了10个财富的规划，然后那个时候的规划非常的具体，比方说我想去哪里旅游，我想要换一个电脑，我想换一个手机，非常的具体。然后我这一次重新再打开 Numbers，然后我在那个表格上面再写下我现在想要的财富目标的时候，会发现多了非常多宏观的，概念性的规划。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到我想要帮助的人，我希望我能够独立到我能够完全和原生家庭割裂开来，独立开来。我希望我能够有选择一份我喜欢的，但是工资不高的工作的勇气，类似于这样的目标，就是成为我现在赚钱的目的。然后，小狗钱钱就是在书中不断的会问几样，就说那你现在目前最想要的是哪些？你要去为之奋斗， 并且你要用一个成功日记和你的梦想储蓄罐头的梦想相册，你要准备好来，然后你要为之而奋斗。其实当下我反而是对这个片段，我被他重新的感动到了，因为我已经非常久没有再为梦想或者是为了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再去这么周密的规划，然后这么久的去坚持一些事情了。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现在做的财富规划是这样子的，那我能不能在比方说30岁的时候我去完成一个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财富目标，其实那已经不是财富目标了，那甚至已经可以上升到我的人生目标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对，于是我就在看完那本书之后，我飞快的看完那本书，然后我就在望着窗外，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可能太宏大，虽然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大概整个2023年，甚至就是在我情绪非常低落或者是我的就是心理非常有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也不断的在纠缠着我。我曾经尝试想要把它剥离开来，想要把它简化为是否是我的职场困难，但是我发现我还是绕不开，因为当我闲下来的时候，我还是不断的在追问自己这个问题。可能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过的。当然了，物质的成功和物质的积累一定是必然的。我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想要改变的念头，那我就要去做。所以就是我把我的现在的人生的困难我也简化了一下，就是我喜欢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里面，或者说我想要尝试在什么样的氛围里生活。我后来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不管未来的这个切片会延长多长，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能够在异国他乡，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境外，我能够自己一个人生活一段时间。当然如果能够和 Tim 在一起是最好，但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也很开心，然后我可以在那里自己学习生活，然后可以认识和我的成长路径和我的就是怎么说截然不同的人们去交流。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很喜欢我的朋友王佳怡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是就是他是一个香港人，然后我们有着相似的成长的背景，但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好像从来不会给自己设限，他认识的人他做的事情好像永远都那么的自由。就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说，我觉得他是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对，我就会想要去体验一下那样的事情。所以为了这样一个人生切片，我可能要继续的在公司或者是在一个我可能并不喜欢的工作里面要坚持很久。但是好像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好像可以为了这个目标再去奋斗一下，我可以再为了我这个人生切片的需求，我可以再去努力，就是忍住那样的煎熬，我可以去选择一份更好的或者说是收入更好的工作。我要尝试不再从工作里面去寻找意义， 我要在生活里面去找意义，为了我的生活，为了我想要的那个人生切片，我可以再忍受那些枯燥一些的工作内容没关系，对，因为要那样的生活必须要有钱。嗯，这就是这个深夜我的一些思考的结果。嗯，晚安。
是在我大概没有记忆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的，就是熟悉我的人这个都知道。然后我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房子在我们惠州市一个地方叫做罗子湖，然后就是我一直印象中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时间就过得很久了，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去看一看他到底在哪里，可是每一次再回惠州的时候他那个样子都不太一样，甚至现在地图上面有了罗子湖一号小区、二号小区、三号小区，还有什么中心小区，就会让我愈加迷惑。但是我总觉得我的记忆里面是有那个线索的，他大概就是在以前老人乐对面的一个巷子里面走进去，我记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简洁就能够找到的一个路径，大概就是大门可能一走然后一拐，这个楼下它会有一个类似于摩托车和电动车的停车棚，然后我们那个家它就在那个棚子的旁边，那一栋楼我记得我们的家在六楼，然后应该是只有两户人家还是三户人家来着，应该是只有两户人家，甚至那个房子的布局都很清楚。至于为什么会想要去找到那个原来的房子，我觉得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原因，可能就是觉得说这是我记忆中缺失的一个部分吧。因为印象中我是没有见过我的父母就是和谐的或者说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画面的，但是在那个罗子湖的小区里面，就是我确信那个是他们在一起的痕迹，或者说那个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家，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我总是会想着说想要去看一看，老是会想回忆他到底在哪里。嗯，但我知道就是这种回忆可能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某种主意或者是某种想法，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总是很好奇。但是对于真正经历过那段时光的家人们来说，可能他们并不会想要再回忆起那里的日子，因为到最后仍然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收尾。嗯，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是会开始变成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收集一些看起来非常没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是从以前和好朋友上课传的纸条，然后慢慢到别人送给我的一个类似于蛋黄酥的一个壳子，然后再到谁谁谁给我送的一个饼干盒子或者是包装，我都会把它收集得非常的规整，放在我的秘密的柜子里面，然后我的手机里面也留存着非常多看起来很杂乱的照片，但实际上每一张好像都有意义。比方说回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是能够代表着我的家乡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的印象给我的这种他给我的这种印象的一些照片，他这种很老的街道，然后很莫名其妙的一些人们，就这个是我的想要留住一些什么的努力。虽然说可能到最后都会忘记，因为城市的规划它一直在变，然后建筑也一直在改变，总有一天就会像谢安琪的那个喜帖街里面一样，就是全部都会倒下， 总有一天都会倒下的，就是在那个之前，就是到底会不会后悔，到底有没有尽兴，那个是我们自己要去面临的课题。但显然我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一个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课题，所以我只能够更努力的去把它记住。但是今天这一场就是想要去探索就是以前的房子的这个旅行就是失败了，因为我真的记忆已经太模糊了，光是靠我脑子里面的那个路径没有办法准确的找到它，所以我也就只能拍了几张照片，不确定是不是，然后把它存在手机里面，打算哪天见到了我妈妈或者是我姐姐，然后再去问一问我找的地方对不对。好的，现在的我呢漫游在惠州的街道上，这个地方叫做河南岸，这个也是我以前居住过很久很久的地方。它在非常古早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现在也是啊，就它是一个外来人口或者说一些外来打工者群居的地方比较多的地方。然后你原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惠州其实本地人是比较排外的，就我们会叫惠州人以北的人，可能就是本地人以北的人我们都会叫北佬。然后以前我们会非常，就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会以那种惠州口音，就是带着一点点台湾腔又带着一点点广东腔那种讲话的腔调，似乎是为荣的然后把那些普通话非常标准，然后行为习惯也比较北方的那群人叫做北佬，就觉得他们穷土没有见过世面因为惠州它目前来说是一个可能是我的认知的城市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毗邻三个一线或者是新一线城市的这个城市嘛，它毗邻东莞、深圳和广州，然后在很早的时候它也是桥接着就是香港呀或者是一些发达地区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可能作为惠州人而言一直以来都会有着一种骄傲。然后以前我们就是从家里面只要是去那个河南这边的菜市场去买菜，然后就能够听到非常多操着河南口音或者是一些北方方言口音的外来的务工者们，他们在那儿就是讲话，群聚在一起打麻将或者是聊天，然后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些开着棋牌室或者是做生意的人，他们那种无可奈何但是又有一些带着瞧不起的那种眼神和语气。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的阿姨她是河南人嘛，然后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得懂客家话，但是我不太会讲，因为很小很小的时候跟就是外婆跟妈妈分开了嘛，然后我就跟外婆讲客家话什么东西，那种培养的习惯就断掉了，但是基本上我是会听的。你就能够感受到，比方说我们去买菜或者是跟别人打牌的时候，那个阿姨她就讲普通话，然后呢其他的惠州人就会讲惠州话聚在一起或者讲客家话，然后他们如果要是讲自己的小秘密，他们就会用方言来讲，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他就是要把那个阿姨或者是其他的外来的人口排除在他们的对话的氛围以外的那种感觉，就要有自己的小圈子，然后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那种两股势力在空气中凝结。对，然后我小的时候也非常害怕，因为就算我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话，我小的时候还是就是主持人，我从小就是主持人虽然这项技能已经被我丢弃很久了，我从小学大概三年级开始我就是做小主持人和广播员然后我说着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话，但是这种流利的普通话仅限于在播节目和上台的时候，然后只要一下那个播音台我就又变回了那个平翘舌不分的小广东人的口音，就这个是地域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环境就是这样子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着一个人。好，而且我跟你们讲，我现在走到了一个叫做华龙市场的地方，这个地方 很搞笑，他是一个，他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他以前是一个那种红灯区。就有一次我滑着滑板车，大概是小初中，大概可能初中二年级啊，我滑着滑板车，然后跟我朋友准备说去那个河南的公园还是哪儿，就说想要去滑滑板，然后就正好抄近道，想就是从那个华龙市场那边就是绕道过，结果就看到就是那种摇着那种扇子，就是那种发那种塑料扇子的那种阿姨，就大概三四十岁这样子，就对路过的那种可能五六十岁或三四十岁的那种我们叫老阿爸，就是大叔，就说爽一下爽一下爽一下，然后我们就想说妈呀，这该不会是鸡吧，这该不会是鸡呀、然后就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原来就是红灯区离我这么近。对，然后但是这个地方它会变得越来越繁华，因为后来它的对面就建起了我们惠州应该是目前为止最繁华的一个商圈之一，它就建起了一个叫做港汇购物中心的一个超级购物市场，然后沃尔玛也开在这里，取代了原来惠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综合购物中心叫人人乐，它取代了人人乐，然后成为了一个大家都会去的地方，然后正好它的定位又是一个比较偏年轻偏潮流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就会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也会来，就类似于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人物聚集地吧，或者说消费的新的中心。对，然后这个地方我原本会以为它会随着惠州开了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而慢慢的没落，结果没有想到大概是读研究生回来的时候吧，它的对面又开了一个青年文化中心还是一个什么之类的，就是它会有非常多年轻人逛的小玩意儿，然后类似于一个音符的台阶，然后会有很多人可以聚集在一起看电视剧之类的那种吧，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以前我们在惠州相见的时候还会在那儿就是坐着聊聊天这样子，然后它的附近会开非常多很多什么螺蛳粉啊这些那种年轻人爱去的店，所以这个地方它就变得越来越繁华。我刚才路过那个路口的时候在等红绿灯，基本上就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如果你们有去过春熙路或者是杭州的就是阴七七的话，就是那种人流，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那种人流量就是跟这种是类似的，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是这样子，就是我没有在惠州见过像在沃尔玛这样子这么多人过马路，对，这很神奇。而且在沃尔玛这里也就是发生了非常多青春里面的一些难以忘记的事情，我是每年的时候过年其实我都非常的焦虑，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然后特别是在后来跟妈妈就是见面了之后我就会更加的难过，因为过年的时候嘛我其实非常想要就是跟妈妈他们那一家在一起过年，但是呢爸爸他也会希望说我能够一直在那里，所以后来就一直在交涉交涉，就变成了我要除夕的时候跟爸爸他们一直要在一起过，然后可能大年初一的时候去我妈妈那里拜个年，然后我就每次都会很希望说那个大年初一能够赶紧到来。就在有一年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吧，那就有一年冬天特别的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去坐那个公交车然后赶紧去我妈妈家，然后呢大概是在六点半的时候我就起来了，我就希望说我能够在全家人都还没有就是起床的时候我就到达了婆婆家，就到妈妈家，然后让他们以为我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啊。结果呢我不知道的事情是我们这边的公交车它其实过年的时候它会晚几班可能开那个首班车，所以我从大概六点多钟一直等到早上九点多钟我都没有等到那个大巴，然后太冷了，那个时候非常的冷，然后还下着小雨，我就正好旁边来了一个出租车，然后那个出租车就问我上不上来，我说 OK， 然后他就 我还以为是免费的，你知道吗？然后结果到了我妈妈家之后，她就直接跟我说，她说过年的时候要100，我身上没有任何的钱，你知道吗？我除夕夜收的那个红包全部都上交了，然后我就身无分文，我就只能说，我说好吧，那可不可以让我打电话，就是给我妈妈，然后让我妈妈来接。哦天哪，那个时候应该不是小学，应该是初中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有那个手机了，我有一部很老很老的诺基亚，对，应该是初中了，初一初二左右，对，初一初二左右，初一吧，对，然后我妈就哭笑不得，她就想着说你为什么要自己这么傻，然后就跑出来，然后给了那个司机100块钱的那个车费，然后我就上去，结果我的愿望不但没有实现，还是我妈就是又丢了100块钱给那个出租车司机，对，然后包括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是我和就是从应该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以来，就是都是我和朋友们可能聚集的一个地方。小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沃尔玛上面好像有一个叫做诚品书店，还是在叫一个什么什么书城那个地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那个时候的书店是真真正正能够安下心来看书的，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书被封起来，就你只要是个人，你就能够坐到那里拿一本你想要看的书，然后就坐在地上，也不会有任何的店员赶你，对，然后非常的安静，书店里面也不会有人就是吵吵闹闹的。小学大概6年级的时候，我和我发小我们在一个班上嘛，然后一起相处了5年还是6年，就我们基本上放学如果要是不想回家，他和他的小姐妹们然后就会到那个书城里面去挑选他们想看的言情小说啊之类的，然后我也会跟着他们后面去看一些我想看的漫画，然后小的时候就哆啦 A 梦啊，还有一些什么那种百科类的书，那种漫画书全部都是我在那儿看过的，然后包括在那个时候还看了一段时间的韩语，很好笑，对。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呢，我们要骑单车回家上学了，那时候也是一群小伙伴放学了之后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干，就又想要在外面逗留一会儿，然后我们就会骑单车然后开到那个沃尔玛这边来，然后就在楼上又在那个书店里面就去选书，然后看小说，就是总是要待那么一会儿，大概待20分钟，然后就是觉得啊有意思了，然后就又再回家这个样子。然后初中的时候就是也是因为这个书店给我的启蒙吧，我觉得是因为上了初中之后他会逐渐有更多的比较成熟一些的言情作品或者是青春散文类的文学作品出现，对，然后我就开始接触到了现代诗，然后接触到了一些散文以及郭敬明等流派，然后就开始了我漫长的摘抄生涯。我们以前的时候会就是看到我们喜欢的文字的时候会拿那个本子就是摘抄下来，然后我和另外一个男生，现在哇想起他的名字我都觉得好震惊，他是4个字的名字，叫英沙福茂，他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一个男生，然后以前也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我就总觉得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但是现在就没什么联系了。我们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有那种文学的沟通感，你知道吗？就还是会把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把我们摘抄的东西一起写下来，然后交换着看，就看看你最近在就摘抄什么，或者你的一些心情是什么，就会这样的交换，然后对，然后从中窥探一些秘密。然后上了高中之后，逐渐的那个书城它也不再那么辉煌了，它基本上整改了可能很多次之后，慢慢的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书店，它开始卖那些文具，然后卖一些文创，然后还甚至有一些咖啡的元素在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成熟了，其实后来书店也不再是我逛的主要的场所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去沃尔玛想说去消费啊，买买奶茶呀，或者是跟当时喜欢的女生就是能够吃吃饭，帮她带带外卖
然后或者看看电影什么的，对，然后就，而且因为沃尔玛离我后面就是搬就后来的新家特别的近，就在一条马路对面，然后都是熟人，我就每次就是跟那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害怕，就总觉得，哎呀，会不会被家里边人看到呀？但是又觉得说不行，要珍惜这样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子一边偷偷摸摸，但是一边又享受着在一起的这种时光。所以就是沃尔玛，就是这个叫港汇的这个购物中心，它给了我非常多的记忆。然后你再看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大概隔了很多年又没有再回来了。它就又变了一个样，就原来你觉得它非常大的一个商场，现在就会觉得它好狭窄。可是无论如何，它永远都不会抹掉那些曾经存在的痕迹。是的，就大概就是回到家乡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神奇奇的一个过程。就我总是，哎呀，就是回到家之后就很像一个旅游的一个人，就是。但是打卡的地方不再是那些很新鲜的地方，它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些记忆，就是总是要拿出来再晒一遍，就是晾干洗干净然后再晒一遍那种感觉，就防止它发霉。甚至就是每次回来的时候，我也会重新每反复的回味我以前收藏起来的那些烂纸皮包装袋什么有的没的，还有别人送给我的什么领带啊、香水啊、珍珠啊，有的没的，就是一看到他们，哦，就好像想起来了，就觉得，哦，好像找到了一点点勇气吗？或者说找到了一点自己存在过的善良、自信，然后温暖，有的没的。当然就现在它其实也存在，只是就是不由得还是要感慨一下，因为现在的我们就是非常的理性嘛，不再会有以前那样子的浪漫冲动和无知了，可以称之为愚勇的那种浪漫。对，就是明明就是屁大点事情，但是要把它构建出了一个恢宏的王国。对，然后你就翻开来的时候，就是那个王国它就是又重新的出现了，就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是那个王国的主人，而是一个游客。然后就是像溥仪他进故宫的时候，就是明明原来那个是他自己的家，但是他要拿着门票进去，就那种唏嘘的感觉，但是又不得不去，因为如果你再不进去的话，你会对家或者是对过去的记忆会又更模糊了，你就又丢失了一份对我人格或者是对我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